你最好这个回味反思啊，就写写你现任的善知识，或者你考试或者是师兄，写写吧，回味。我一开始就心动，就每个礼拜给齐老师写一封信，每个礼拜写一封信，总结反省，放眼展望未来，回顾过去。后来让老师打的也不写了，老师倒是没有故意的打我，但是我一说着相的话，老师就会抓住，就是。老师没有说不让我写，
就是怕你着相，是吧？写的话就是就
你不着相，你写啥呀？
陷入思维里，我今天有个感触，就是我的思维太多了，
你这个感触是多还是不多啊？
这种感触，或者这个感
你
触，
这个感触，你这一感触是多是不多？
思维太多了。你说这感触，我怕你算是一个纠错的吧，找到这个自己的错误了吧？谢谢。你以前有这种感受，就像今天感受那么强烈。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是心中心的这个关照啊，它不是一种总结，它也不是一种练习，它是一种实行。就像是你抓到那个什么，抓到这辣条你就吃了，就这个是关照。关照它是实行，它是实行，它从来不是总结。你要做你就做到它，你就去做它，不是去拿捏啊、研究啊、学习啊、总结啊，不是这些，绝不是这些。你做就做到了。你要去做，要么你就做，要么你就别考虑关照。你考虑关照都是打妄想，所以你哪怕有一秒能做到也行，那都有希望。你这么说呀，实际上就是在打妄想。哎，对对对。
我今天做了，我今天那个一心持咒，感觉就是找到点，或者说有点感觉，一心持咒的。
谁让你找感觉了？
我没找感觉，就是有一点那种定的味道，或者说
谁让
不
你
算，
找定的
我
味
不
道
算定
了？
的味道，就一心持咒
不是一心持咒，是只管持咒。
只管。感觉还不错，就是今天做的挺快的。
操作已经操的太多了，操习惯了。
今天过得很慢。
别的师兄心里好难受啊，今天那么难熬，他说时间过得很快，你再说要打你了，我告诉你。别理会，别理会，别上当，我再也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今天咋样？这话我不问了。坐那儿去，给师兄们坐。那个铺可以关，可以不关。那个铺是热的，你半躺到那儿也舒服一些。没事儿，先来的先坐好位置。没事儿，没事儿，那边就不能暖和，这边是暖和的，还可以拿军被盖着，上床脱鞋。哎呀！
那太聪明了，太酷了。
刚才有一个说感受的，谁说感受来着？你说感受是吧？心经，你现在给我们讲讲心经。你都看过心经？心经上说，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个受想行识怎么着？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的这个受是啥意思啊？啊，这个感受也是这样，是啥样啊？前面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即是色。啊，不不不不不，就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那受呢？
受也是空，空即是受。
哦，受也是空，那你为什么要感受啊？ 我们修行人一般不是着相，世间人着相，我们修行人就是着感受。
我还处在着相的阶段。
对，知道了就好。元音老人他不是说嘛，齐老师当时说那个修那个金刚萨多，修金刚萨多心咒，修完了以后说金刚萨多这个加持力就是大，修完了这个金刚萨多咒以后呢，就是那个特别有加持力，都感觉到有个东西罩住自己了，都走不了路，浑身发热。他把这个他说果然加持力大，这个真有力量。元音老人说，哎呀，你这个怎么堕到兽阴里去了？太糟糕了。我一看，我说呀，这元音老人厉害！我这元音老人的书信集写的可那个了。我从来在此之前没有人，人家都是念个什么咒有感应、殊胜啊、赞叹呐、啊，都是这种的，只有元音老人这么说。
一切事物其实都是虚妄，要说。我今天在座上，我有一个，有一个体悟吧。我跟你说，感受还是有感受啊，不好意思。就是我感觉就是别人咳嗽啊、打嗝啊，反而就是把我，因为我的妄想比较多，我是确实是，他一打嗝，我就当一咳嗽，我就感觉我在妄想，哎，就把我拉回来，帮我拉回来，把我打断了。
你要是这么想，有的时候你觉得咳嗽、打嗝好，有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它不好。
对，有的时候觉得不好，有的
对
时候
对
觉得
对，
他帮
你
助。
别这样去弄那个了，就是还是只管念咒，还是只管念
我
咒。
总是这管念着，但是我就不自觉的就跑。
发现了还是管咒语，
发现他管，
对
对，
对对，
就是那个打嗝或咳嗽能帮助我发现他。
不对，这样的话他有的时候帮助，有的时候他阻碍，
有
不
的时
应
候
该
发
这
现
样
我，
考虑，
当你进入
只
到那
管
个。
咒语，只管咒语，就这一个事儿特别简单。你要是靠的东西多了，发散性的去依靠，发散性的去思维，你就没办法开悟。
今天我那个有个就是体悟到那个佛陀说那句话，叫做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所以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我感觉
你这个体会就是妄想执着，
我知道我在做上的时候我有这个体会，然后
不要不要不要，求你了，念咒。
我就感觉如果我能，我就打坐的时候我持咒的话感觉。不是感觉，是一心持咒的时候，就感觉能感觉到那个有一点起的感觉，然后的话就妄想一来，
一心持咒怎么着？有一种什么感觉？
也没啥感觉。
啊，对对对对对，聪明聪明，好好好好好。好好，进步了，进步了。持咒就持咒，死心塌地持咒。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公众号里老师还讲了这么一段话，我
你前两天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没有上交的时候哈，还，
还在家里面，在家里，那个老师他讲的，他讲，在中国时候不要失足当下，哪怕是你到了佛国里面见到了佛陀跟你这个讲佛法，那都是昏沉，你就失足了当下，你就不在当下，这都是昏沉。哎，
你
我
看的
这
什么？
话讲的非常高。
你看看心中心的，你看心中心，看的不是心中心的吧？
不是，我讲他这个话讲的有普遍意义，有一种
你不是普遍的，你现在是修了心中心，你是特殊的、出类拔萃的一类，你不具有普遍性，什么当下不当下的？
念咒也是在当下，当下才念咒呢，就
现在当下是啥呀？
现在当下就听老师，
我没说呀。
当下已经过去了，
对，你看看，你看看，他虽然是那个，他还是有聪明的时候。当下你抓不住他，你干嘛老说当下？你说个当下又过去，说个当下又过去了，哪有什么当下呀？这是佛法，活在当下，那不是佛法。那昨天谁掉的？ 上的，反正我是就是老师齐老师说的，就是当时的时候，元音老人文集是他给改的名字。
是广讲，那好，好只能出现那个徐老师，其他都没有。哎，郭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
我有什么分享的？你让我分享什么呀？
你学佛的渊源，还有后面怎么？
不管是什么渊源，都已经学佛了，为什么要咬住那个渊源不放啊？现在心不可得，那过去心呢？对对对，你现在愿意承认，愿意现在就放下，这就是修行啊，这就是关照啊，你要肯去做，没啥了不起的，因为过去心不可得，你再有多少伟大的因缘也没啥了不起的，越这么说话的人，你应该越去参赞他。
这有各的因缘是吧？
什么各有各的因缘？自古以来的禅师基本上在这都不怎么说。不管是各有各的什么因缘似的，那不过也就是因缘嘛。啊，你无论如何你学佛了，嗯，不管是碰到什么因缘际遇，你学佛了，嗯。要是讲这种故事能讲一大堆，然后每个人都讲，每天晚上深夜每个人都说自己的血泪是苦大仇恨的，哎呀，没过去心不可得啊，现在既然进来了，咱就要刷到这个最关键的东西。嗯，你说。嗯，
何老师，嗯，那个是不是都算内院的话是究竟解脱，都算外院的话还不算净土？
都算外院不是净土啊。嗯，
不是净土。
对，
我看那公案上那个千心菩萨的兄弟，他去都摔外院了，然后被那些没好的景象迷住了嘛，然后没有到都摔内院嘛，内院，所以我就是内院可能是算是解脱比较。
嗯，这种思想是净土的思想，是净土的思想。嗯，就是说的我们千万要到净土，要不然就被迷住了。这是这一类的人，还有其他一类的人，迷嘛，迷了就会产生烦恼嘛，产生烦恼了他就会修行啊，修行了之后就会大回头啊。嗯。要不然老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明心见性的人压根就没有生死，所以你去看另外一个角度了，就还是给你讲就变成讲故事了。你看看怎么死的都有，死后去哪儿的都有，正因为老师说这么死那么死的，所以那个不是百丈禅师啊，这个尾山啊什么的，他们都说的，包括南拳啊，都说死后去做牛做马去了。
为什么去做牛做马？
因为大家觉得那个不好嘛，觉得那个下贱嘛，他偏要往那个下贱上去。当然了，你要好听点说，那是做牛做马，就是让人骑嘛。
他是不是也
所谓的渡人，就是让人骑？
也是
多一个人，
那类的众生是吧？从另外一方面讲的，就做牛马让众生是吧？
做牛做马什么？
他行菩萨道，他去度他同类的众生去了吗？
啊，那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你说的对，是这样的。他说做牛做马去的意思是，就是分两种。一般的说做牛做马就是说度众生的，度众生的就是低头让他踩过去，就是这样的。这是指的是你说的是只能度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你说的是象，我说的是象征性的意义。如果象上来说的话，他如果是做畜生的话，那么他就是他可以度畜生。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他的那个那叫什么什么呀，就是他的那个经，就是专门讲他，就是那种叫什么奇什么什么经啊，就是那一类的十二部类里有一类专门说的释迦牟尼佛过去是干什么的，他有好多都是啊，什么兔王啊，象王啊，什么什么的，嗯，外道的头，引导外道去离欲，有。
就是他死后去哪里，他就可以，他可以去哪里。 可以自己决定的。
自己决定的死后去哪里自己决定的，就是这一类的人。那个叫什么来着，归峰禅师说过嘛，你要是功夫做得好，你不明心见性，你也可以自己决定。就是说天上天下随意寄托，天上人间随意寄托，他自己决定的是可以的。你自己到底是谁呀、啊、你天天自己要决定啥，我想听听。你不管是自己决定还是别人决定的，关键是没有什么好和坏，这样最好。
我说这讲的两种根本。
你怎么那个啥了，你怎么那个就是不打坐就开始看那个什么两种根本了，生死根本跟菩提涅槃本自清净啊。嗯。是就是无明，无明是生死的根本，还有一个就是菩提。菩提根本就是这个菩提自性本来清净，这是两种根本。那个楞严经里讲的，其实这两种根本说的是一个说的无明，一个说的是佛性。佛性是本自具足的，这是一个根本。无明这个是因为无明所以才有生死流浪，这是轮回的根本。嗯。但是实际上这两个东西是一个，它不是两个。无明实性即佛性。其实楞严经啊，我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抓到根儿啊，你要抓到本质啊，你要抓到根儿啊。根儿是啥呀？根儿就是说的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今天那个事儿办的不太好了，明天我再努努力把事儿办好。今天的钱赚少了，我再多赚点儿。今天的这个孩子训了一顿没处理好，明天我再就拆东墙补西墙。你要知道这些事儿啊，这些就是一直让我们追逐，一直让我们心不安的，它的根源是什么？它的根源在于无明，它还不是生死，它还不是出生，在出生之前的那个无明，它是根源。嗯，所以说这个轮回的根本是无明，就是你找到这个，你就好办了呀。嗯。还有另外一个呢，如果这个是根本，那怎么办呢？那都没戏了。不是的，是菩提涅槃本自清净啊，还有个这个在呢。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不管你再流浪，这个东西从来没有受过沾染过，所以每个人都有希望能够就是证到这个真心的，能够认到这个真心的，他就不会认奴作狼了。他有希望能够认到这个真心，他就不会认奴作狼了。所以呢，虽然是流浪，这个根本是这个，但是你要是另外一个根本，你往那边上去走，往那边上去能够去修正它，那就能解脱呀。这就是两种根本嘛。我理解那个楞严经说这两种根本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它蛮点题的，就是说的就是你往根儿上弄啊。
无明是痴吗？
是什么？
痴。
无明是痴啊，就是说的你说的就是太那个了。无明是贪嗔痴慢疑最开始最开始的最开始啊，因为有了无明，所以才有了贪嗔痴慢疑，因为有了贪嗔痴慢疑，所以才有了各种各样其他的那种的焦虑啊、恐怖啊、什么欢喜啊、忧愁啊这些的，那就是那后面的那些属于是重烦恼，他们是从贪嗔痴慢疑引发的。但是贪嗔痴慢疑是怎么来的？贪嗔痴慢疑实际上属于变，就是怎么，就是跟无明比起来，它还属于是枝干，无明才是根儿，贪嗔痴慢疑属于枝干。然后贪嗔痴慢疑形成了那种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众生，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各种各样的心态啊什么的，这种的世间的这种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爱恨忧愁的，这个就属于长的枝叶和果实。哎，对对对。
咱们的二印能破无明吗？
咱们的四印，就是咱们的六个手印，当然都是根本上修正，都是破无明。但是咱们正道主要的应该叫第四印吧，这个只是说俗称，这个我也没有在元音老人里面就是看到有说就是多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第四印是打的最多的，而且第四印它的俗名我们那时候都知道，第四印叫成道印。而且按照第四印的佛心经上，它说的是如来母印嘛，就是从这儿可以生出来如来。我从此处生，更不从别处生，这是说第四印的。拿可以拿，没事儿。你这个情绪低落是假象，你知道不知道？你到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就忘了这是假象了。 张海霞这种情况就是说的，知道世间是假象，他觉得已经是修行了，实际上你在这个里面你堕到了一种误区，这个误区就是你知道，你就成了一个你知道了这个事儿的话，这世间是这一切是假象，是就是它是一直是这样的，本来是这样的，不用一个你知道，你知道你多余了一个东西了，你有的时候知道，你有时候不知道，是这个世间的一切是假的，这个是实相啊，这是实相啊，这是真实的道理，不是在你知道或者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不重要，你那个难过也是假象啊。我要发出一个瞪他的样子让他看看，你那个难过是假的，你知道不？在这儿呢，你的难过是假的，张师兄，你为什么要在意假的呢？我觉得就是可以，这个张宇啊，这个消息啊，就是我们打七的这个消息可以发在什么呢？发在就是今年的打七的或者打方面七的群里，又是在印青古寺打七的这波人可以发给他们，当然他们可能听腻了，反正是他们现在的就是那些那个心性上这个地方上没有认透彻的人，现在正好是活不活死不死的时候。每一个你就是打七的，不是说的是每一个七后面打九，是说的不管你打多长时间，至少你要七天，然后你最后一天是打九，你打八天最后一天打九，打九天最后一天打九，前面的都是按照十二小时做的。是这种的，是这种的仪轨。所以你那种情况你是打多长时间？两个七。两个七就是第十四天打九嘛，你自己记住，你第十四天之前你告诉我们一声，你告诉我们一声，然后我们那个就会给你提前的再安排到别的地方去打九。啊，一个七的也就是你不管是打多长时间，第一个至少要七天，第二个就是最后一天，一个七也是。
那我理解错了，那我们现在打的谈期的话，比如说第一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打九，还是打十二小时？
对的，对，是的，是的。
我以为一个七一个七是独立的，前几个七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任何独立的。你们应该看一下那个心坛谐音啊，那个顶上齐老师说的那个仪轨啊，什么说的，我记着蛮细致的，关于打七这一块。
那就在第三天打，前一天是第十三天。
你要是打十三天，你就是第十三天；你要是打十四天，就是最后一天。然后你就是打完了九，你就开始就要准备走了，第二天要走了。
这有事儿不得走。
其实没有啥重要的事儿，但是呢，你也没有说强调是一定要打多长时间，实际上没啥重要的事儿。
反正这个地方打多长时间？
这个顶上是电热毯，你往上坐，下面暖和。私房视角。
没有大美人出现。
老师有了这个两种根本以后，感召善和大地十二为生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是两种根本，是有这个无明啊，无明，主要是无明。
无明就开始到。
哎，对对对对对。
这十二类生是哪十二类？
十二类生或卵生或胎生或湿生或化生嘛。
这么四类。
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我也去记得四。你百度查一下。
少记。
就是各类的这个出生的形式各不一样啊，卵生你知道吧，像鸡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各类的。有一些的生啊，它就是后面有几种比较奇怪， 比如说有一类的，我记得是就是是那个有咒它就生出来，没有咒它就灭了。还有一类它是寄生的，有一类是寄生的。什么叫做寄生的？有咒就来，没有咒就走的，没有在十二类生里寄生的。寄生的东西就是它寄着别人的壳，偷着别人的壳生，好像是别的东西，实际上它是好像是那个东西，实际上它是别的东西。还有这一类的，嗯，
化生的，
有化生这一类的生物，有化生这一类的生物。有一种叫什么什么灵啊，有一种虫子边一个令，好像是就是这一类化生的。就刚才说的有一类的像那个咒，有咒了它出生了，没有咒了它就灭了，还有这一类的。还有个你比如说像那个蚕变成蝴蝶算不算化生我不知道。啊对对对，蜉蝣啊一类的。有具体的有说这个后面几种好像我们见的比较少，尤其是在古生物里比较多。嗯，对，无名的根本不是无名，就是说实际上来说无名就是佛性。实际上来说无名就是佛性。这就叫做无名实性即佛性。但是呢一般来说是轮回的根本是无名。生死在轮回里头那是小小小小 case， 当然了。轮回就是说生死死生生死来来回回的循环不断往复循环往复。嗯。无明是贪嗔痴慢疑的根本，嗯，无明是本身是佛性，就是这么说吧，你这个在这个世间的众生啊，我们那个略论里面前面的你看的时候没有仔细的看，就是我们世间的人由于无明了以后呢，他生了贪嗔痴慢疑，他认假作真，认假作真，他认的是贪嗔痴慢疑，他认的是相，他没有认那个根本。根本这个地方上佛性肯定是没离开，但是他已经忽略，他从来都是忽略，他总是要另认东西。另认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无明，就是一切本明忘起一念认明，认着就后面的就有了生老病死了，有了贪嗔痴慢疑，有了生老病死了，有了这些了，现在都是在贪嗔痴慢疑里面。即便是我们现在来他学佛法，其实他也是一种贪嗔痴慢疑啊。
学佛法也是贪嗔痴慢疑。
对啊，嗯，要不怎么就说绝学无为贤道人呢？要认取，要抓东西，要学个东西，要挣个东西，这个东西惯了，把这个东西只是换了一个场景，换到学佛这里来了，还是这样呀，都打了28天还想要挣个东西，非要挣个东西回去给人家证明一下，给人家显露一下才行，总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够到一个实有的东西。
那怎样才能不是贪嗔痴慢疑？
放生。
你这一问就是贪，
嗯，
所以说这个东西由来已久，不能按照原来的思路去，一定要改变原来的思路。由来已久了，不是说两句话就怎么怎么样的，尽量的按照祖师的改变那种思路，改变看待问题的方式，平时的时候坐下的时候也多注意。他就是修行的思路，就不是怎样的思路，不是如何的思路。齐老师经常说不如何不怎样，就是这样的意思。你就把这个怎样啊如何呀、啊、这个东西就是不是这样的，把这种的思路给他颠倒过来，不要去求个怎么样，都说了不要去求个怎么样，不要去弄一个如何。就这样去修，要不然你还是随着原来的那种的固定的那种的妄想的习惯去跑了。佛法它跟世间法是不一样的，佛法它跟世间法是不一样的，世间法越努力越能得到，佛法不是的，佛法是越没有东西它越有妙用，你必须得没东西，它不是越有钱房子越大，它是越没钱房子越大，是这样的。
所以佛法是减法，是减的、
嗯、你说的是有道理，我就听着别扭，我觉得你这么说是在加东西。如果不是我们众生家佛法干嘛要减呢？
这个横抄是啥意思？
横抄就是不管你在哪一界，你都有可有那个跳出轮回的可能性。
是不是要念交经以后就？
就是你每个时刻、每个时刻的每一类众生，每个时刻都有那种就是超脱生死的这个可能性，这就叫横超。不是说的你先由畜生变成人，再由人变成天人才能超，那就属于竖超。横超一般指的是顿法，顿呐、顿没有次第的那一种的，畜生都能见性，现在就是你见不了性。是真的，
我是你们这个
现在出生
在里面一节节往上顶上去，但是呢，你很多的话，哎，不能移到你自己的基础上。
我们这是连畜生都不如你，贵有自知之明。
众生平等，畜生能见性，你也能见性。但是畜生更难，我们有能力，现实更多的。
老师，咱们那个心中心法最后有一个启用法。那个是
先正体再启用，
正体之后才能用。
你这种的，你就那个啥，我跟你说，你都到，你要在西安出门左转找别的去，我给你介绍那什么，哎，关麦，我现在给你介绍其他的法门了，特别不傻，
特别不傻。
哎，对，
元音寺那个不是济南首富，
那个。
对，你去找他去学，去吧，快去找他去学。
大夫长子，大夫长子。
我觉得你对于佛法的珍贵性还不理解，还不了解。你修，你打七来说也很不容易，会得到利益的。
老师给糖豆了。
但是呢，你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的对佛法的认为的话，我估计见性可能要等一等。会得利益的。我们这儿不见性的人出去了都是得利益的，可好了，可受益了。见到钱是得利益了，那钱还会失去呢。那没那么多钱还不至于欠那么多债呢，欠的那些债数字我们都听着吓人，是不是啊？我说的那些人，我是说那些人，我反正我不理解，我就不理解这个事儿。我们那个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在深圳，那个时候2004年05年的时候，就是有一批人，他们学这个心中心法，我觉得他们就是当成一个密宗来修，就是挺迷信的，然后要求东西，要消业障，要求财，就是这样的。我都觉得可奇怪，他们经常的问去有什么法儿，有什么法儿，又修财神法去了，又修什么去了，然后还互相的做生意，还借钱。我觉得他们挺可怜的。我说他们怎么回事啊？
他们也打完签座了。
不知道，反正就是特别的穷酸，还一天到晚的就是烧香修法供财。有，当然了，心中心好多都也就是那我说的这几个人也都做不下去。然后就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话就更流行了，你知道那个丧命也有，随便到哪儿去找个财神法呀，黄财神呐、深圳就是不说财神，就是黄财神，大家都懂，就是那种的。然后我都觉得可奇怪，那些人说起来啊，又有修正，又去烧香，又去什么弄玄庙似的，一天到晚在修，一天到晚在整这个事儿，还整不出来，还整不明白。
都是从西藏。
我说这个什么怎么他们怎么搞的，是越求财越修越穷酸，还不如我呢，怎么我啥也不要我都比他们强呢，我都觉得好奇怪。就后来他们好多年以后，他们还是那种欠钱型呢，我都觉得可奇怪。后来齐老师说，他人家那个佛教中的这些法呀，他都是一时的方便呢、寺院呢、或者大的那个这个佛法的这个兴旺啊什么的，这个时候的一些急用，他都是用来私欲的，那咋能行？那可不是越修越穷吗？ 互相欠钱打官司找我借钱，都说刚开始都说可有钱找我借钱，我也可我说的也不好听，我说那个啥，我说那个啥，你修心中心法你要找我借钱，我说说你我是不可能借给你的，除非你家有个灾儿有个病的我借给你，你家死人了，你要没这个我不可能借给你的。我们深圳的就要吉祥，他一听更不舒服了，我跟你说。
现在都是从西藏请师傅来两尊像，搞三天法会，念经求物，
来得快去得快，没有必要，累得慌。我就说你老求东西累得慌不？累得慌不？
还行，
还行，
还行。上车别
六千，上车别六千。今年年初有碰到一个事儿，碰到一个事儿很难过，很难过呢。结果呢，这对方公司倒闭了，
就的我就高兴了。
倒闭了，他就
没钱，
跑路了。
啊，
跑路了，我就很着急，就很着急，我就我没办法了，我就去求嘛，结果我就求过来了，
这种情况具有偶然性。
你是求菩萨还是求真人呀？
你看看，你看看，马上有人问你心得体会了。
哎，我也在这个样子。
是吧？
王财神。
你该是这种因果还是因果？我要是说的难听点，你这次求来了，下次你又失去了，怎么办啊？
离开年不吉利，我觉得。刚开年还没上班呢，说公司关门了，公司关门了，人找不到了，那时候就傻了，这咋办？去看了看，结果连办公椅都搬光了。后来没办法，说求一求试试，结果一求就好像，
你求的不多，你求的少，你求的多了肯就不灵，后面的再有就不灵。会不灵的，
我就求把我的账要回来就行。
不是你想要什么就能得什么的，虽然你说的很有理，不是这样的。这种情况你还是应该改变改变道理，不是都是像你想的这样。
师傅说你去买两瓶酒，你去买两瓶酒，然后我找个师傅给你念经，我不用，我自己回去就行。当时我还带着家里，自己求了求。就七天，就解了。啊？
修可能也不在。
不，不可能，因为他欠一百多家了。
那他回来的时候
欠你的少，别烦你烦
了。有没有问他为什么烦？
他学佛不是他学佛时间短，他学佛的时间太短了。你学佛时间是不长吧？那不是学佛有前面的有那个暖顶忍是第一吗？暖位就是说的是有感应，他那个你听这种时候学佛的人，他老是跟你说感应，你像他说的啊，佛法好灵验呢，就是这一类的，这一般还在暖位，是一开始学佛的。我们也有暖位，我们的暖跟他的截然不一样，我们的暖是哎，我想求心中心法来了，我们是这个。他这种情况就属于啥呢？还早着呢，还早着。那你可以这样啊，既然求黄财神有用的话，是佛法还是有灵验的，那你应该想一想佛到底说了啥呀，这才是感恩呢。佛难道让你分点提成给他？不是吧，对吧？所以说佛他既然灵验的，你应该想想佛想让你怎么样啊，佛想让你干啥呀，佛想让你咋的呀，你看看佛经呗，对不对？这个对吧，这个算是回报吧。听佛的话，看佛经，看看佛到底想让你咋的，来回报他。你再往后看一看，你就觉得这些东西没意思了。暖位就是感应灵验，一般他要说灵验的，这个都是刚开始学佛的人。
那老师，那个放生，放生有。
有吧，应该有吧，我想着是，你这回都不用问我有没有好处，你看那放生的人跟钱你就知道了，那一说放生各地的那是专门放的，那乌庸乌庸的，它是一种行善积德吧，类似于行善积德，他就着了这个相去行善积德的话，他就是将来的话会升天嘛，升天了还会往下堕，这个道理都知道的。
入了五相，夺了女性事。
我刚开始修心中心也放生，都放习惯了，后面越放越累，就不才不放的，太累了。
我有师兄，他为了给孩子们求孩子健康呀，开智慧呀，上学呀，他经常会放，他说挺灵
的。但是放一次也挺累的。我们无相法门的话，要是放在现实中的意义就是你不放也挺好的，你不用那么折腾也挺好的，能尽力了得到了就得，不得到了不要去那样去折腾，折腾啥呀，放生开着车都不知道又压死多少生。
老师，那个大悦法师在殿中感的那个普贤菩萨传授心中心法，大悦法师修成以后有没有得到一些高僧大德的这个验证或印证？
有，高僧大德都批评他。
也不是都吧。
那是后，这当时的时候主要的是批评啊。
批评他显神通呗。
对对对，
那显神通的多了。
你这一说不是都吧，我还真没想起来谁夸他了。哎。
我是说因为他们不能显神通，他们嫉妒。那个神通也不是谁都能显出来的。
对呀、
我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我觉得即便是他们嫉妒什么的也没关系，问题是什么呢，他们觉得大禹祖师在显神通，大禹祖师他就是可平常啊，他没有，他这个地方没有是神通啊，他没有觉得是神通，他就是可平常啊，就像那个那不是后面在终南山说的吗，他在雪地里头走路不留脚印，他都习惯了，可平常啊。
他那山洞老高了，一般人上不去，他得儿便宜。
神通没有什么，神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禹祖师他也没有那个啥，他也没有就是那个强调他的神通，大禹祖师说法就没有强调神通。原来的时候我看藏密的这个东西啊，你就像是那个什么来着，那个米勒日巴一类的，他天天在天上飞，我就好反感，我说干啥呢，整什么幺蛾子呢。那后来那有师兄就说了，他说你那个啥，你不要看他在天上飞，你看他说的什么，我一看，诶，人家说的还是挺无相的，人家上这米勒日巴唱的那些歌都是无相的呀，他没有说你要飞，他也没有用飞去验证谁的修行的功底，这就很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到的，这个是我自己想到的，这个不是祖师有任何祖师依据的，就是说你看到心中心的那些用，你要是不带黄布不盖黄布你试试，你那些用厉害的要死，那就是厉害到就是说的什么什么山水能倒流，山能劈开，
真心吗？
哎呀，你现在用不了算了，你现在不是这么用的，现在不是这么用的，你看一下佛心经上说的全是这个，所以我们要盖黄布，尤其是刚才你这个心性不明，你用这些东西那不是麻烦了。还没出啥，还没心性上还没有自己还没有什么呢，还没有这个受益呢，你就开始是玩弄神通了，那样的话心中心法很快就灭了，我跟你说那就成了一个鬼神之道了。所以就是盖着黄布，把这个神奇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力量让我们自修自心，所以他正道正的快啊。佛心经上写的是很厉害，当然了我们现在用不一定能够用到那样，不过我们一般也不怎么用，因为佛心经上都说了，就是因为比较厉害，所以让我们要轻用，不要轻用啊，不要轻用，不能随便用，还有你这种就迁坐以后再说，你要咋厉害呀，你看看我们的厉害是什么厉害，我们的厉害是别的厉害到我们这儿现不出来形，他们整那些妖事蛾事什么的，妖蛾子事什么的到我们跟前他现不出来形，就是纵有魔行不得现前。
他们还修什么会籍啊，打完签诺直接不干黄印不就行。
那是跟他有特殊的姻缘，那是跟他有特殊的姻缘，一听觉得特别的怎么怎么样的，他有这种姻缘吧，有这种姻缘的那种的，他觉得跟他有姻缘他就修吧，这是这一种的。还有一种的话的，他这种有姻缘的这些事他也应该知道，这只不过是姻缘所生法，有一些人呢就是你拦都拦不住，他就是可迷信，他非要修不可，他觉得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被迷走了。哎，对，我觉得是被迷走了。 非修不可的那批人就是被迷走的。但是你放心，他迷他还回来。你看他修吧修吧，修个五年，修个十年，修个二十年，看他是啥样。
跟老师不是说打完千座才能修。
这个事儿大家都应该知道，但是他们太迷了。他要是不打千座就修那个的，他都不用打千座，我觉得他就别修千座，他就直接修那个得了。
又要这个又要那个。
不是，他不是就要这个，他就不修千座，可能要那个更灵验呢，没准儿他不用修千座，直接去修。等到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了，这个时候再修千座多好啊！咋回事啊？不被谁劝着什么的上杆子的来修的？我们都是以前的时候呢，在佛法里头看这一类的有的是，随手捏着全都是这一类的。所以圆寂老人说无相密是最珍贵的。这些现在的人都是各种各样的连拉带劝的多了，根本都不懂，不知道。
我们无相密就是那个大乘印，就大圆满。
无相密怎么珍贵？就不用像他似的一天到晚的去这样去求灵验了。万一要不灵验的，你像他说灵验的时候他很高兴，不灵验的时候天天心上七上八下的，那心里打个小鼓似的，可怜死了。你让他不去干，他心里头也可难受，就是因为人家欠他钱了。你让他求的时候心里也可难受。其实别看他这么求，他以后的话他也不会轻易的求，每一次求着也是挺费劲的，费劲巴拉的。
那个有些打酒的时候求明镜念心，不是打酒供天的时候，也挺好笑。
他可能就是图热闹，供天的话没法就是求明心见性。
还有供天呢，你知道？
我知道。
供天哪能满足啊？
就一次不够。
对。
八个零起。
嗯。
老师，我们宿舍那个，高师兄他打七天的话，他最后一天要打九的是吧？
我不清楚，他这要是只打七天，他最后一天打九。
他是打七天的
是。是哪个师兄啊？
苏旭老师。
哦，年轻的那个
不是，就昨天晚上你找他说有他家里有事那位打电话。
哦，他对我知道，他是第七天打九，他就是要是只打七天，就是总而言之就是最后一天打九。
打九我们在哪打？
在有那边有小房，温聂师兄有一个小房间。
那我跟着他一块打一下，我跟着他打呀，因为我不想一个人打九。
没事儿，你一个人打酒，祝佛菩萨来忽悠你啊！大家都跟着你在一块儿呢，都是无形无相的，你打吧，没事儿。
不吧是
啊，
忽悠还是忽悠？
忽悠。
你要是不想一个人打酒也容易，你就跟大家一块儿打，大家有上下座，别影响你，你上下座也别影响他们，也可以。
打酒的话需要一个人打。
打酒不是需要一个人打，打酒的上下座时间跟我们不一样。
打酒，
那我一个人打吧。
可以，你就是在屋子里头坐也是可以，你跟大家一块儿坐，大家下就是你的时候是单独叫下坐的也行的。
不，那我不愿意。
嗯，
你愿意一个人，
我把你一个人留下。
那感觉特不好。
他们就吃饭了，
对。但是心里有一个时间。我现在都知道一些信号了，比如中午那一座。开始外面开始唱歌了，我就知道大概还有半个小时。
为啥会唱歌呀？
那寺庙那个不知道他们僧人在唱歌。
他们在。
然后晚上那一座外面灯一亮，我就知道差不多还没有唱
上。哎，快想办法。
太阳没灯。
亮亮。
太阳没灯那也没
用。中午那个谢姑娘知道大概什么？中午那个他们那个唱歌的时候，哎呦，差不多
了。是。我不在乎。
没事，明天晚个十分钟，我跟你说，他们就受不了。
然后今天故意晚的时候，今天我想去厕所，我就。隔壁怎么还不唱呢？
刚开始是为了成道，后来是为了听唱歌。
应该是，但是我为了入定，最早为了听唱歌。
我感觉我们就原来那个条件反射，就可能跟小丑似的。冰是吧？
冰，不要整天反射。没有，我觉得，
快点，就等着那个叮的一声呢。
只管念咒过得快啊，还是回到只管念咒上。只管念咒刚开始是为了成佛救度众生，现在只管念咒是为了让你们轻轻松松的打下来七，真的让你们过得快一点。
老师，那个说学佛或者说明心见性，它其实是一个思维的一个革命，对吧？好多
不是思维的革命，灵魂深处的革命。
灵魂深处的革命，那革命它那个到底是发生了一个什么转变呢？革命以前是什么样的？革命以后应该是
人格的转变，观念的转变是后来的，人格的转变是先的。
人格的转变怎么转变呢？
怎么转变就是结印持咒转变。
从什么样的人格转变成什么样的人格？
如果有个什么样的人格转成什么样的人格，那就不是人格转变，而是相上的转变，或者叫观念的转变。观念的转变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人格的转变是感受不到，但是一定是转变了。
老师，你刚才有一句话好像在听里边。
就
是你说齐老师和你们都说，就嘴上就不说那个要是怎样。
就是怎样。怎样怎么怎么着，如何怎么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不如何。不是不假设，他就是怎样，他就是想要够一个东西，摸一个东西，想要努力去一个东西，就是通过努力得到一个什么的，他就是你告诉我吧，怎么能够挣钱呀、怎么能够发财呀，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思维，这是一种有为的这种的路子，要就是反着走，不要这样，就是去有为的去攀岩一个什么东西，靠着一个什么东西去怎么样，就不要考虑是怎么样，是一般来说问怎样明心见性啊，怎么样关照啊。什么如何是关照，都是说不如何就是关照，一般都是这么说。他老想要研究出来一个路子，通过这个就是你老想要有一个抓手，有个抓手你就能够往上爬了，你就能够够到那个宝贝了，老想要那个绳索，你要想得到这个宝贝就是得剪掉这个绳索，把你往下扔，掉下去还怀疑你摔不死，再用大石头使劲砸砸你，给你砸死，砸死了之后再给你砸，都砸碎了，砸成肉浆，你知道吗？就这样就全体现钱了。你说你都砸成肉浆了，你那观念还哪有什么观念呢？不要考虑观念的转变，观念的转变是后来的事儿。
观念是表象，
不是，就是观念是后面慢慢慢慢才转变的，慢慢慢慢各方面的观念就在转变了。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你讲一下那个男权。
你先说。
我觉得，这个转变，我刚才讲的从前是什么，后面什么，我觉得一个转变最大的就是，不管是金钱、情绪、思维，都认为都能真挚的体验的，它都是假的。
不对，你这种的转变就是修行人的误会。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能够体验它是假的。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能够，但是它并不是修行的结果。修行的结果是去你妈的真假，不是这样的。你就是在修，越修行越觉得这些是假的，没有意思。这是修行的力量，这是修行的副作用，但是它还不能是修行的结果。
我
觉得说的有道理。那个谁，那个你说的是什么，讲南拳斩猫怎么了，你从哪看到南拳斩猫了，你别看。没有啥讲的，你别企图让咱讲个啥。
这个
公
案呗，公案都讲烂了。
没有答，没有讲，你有问问题那老师答。
就在从前有个人叫南拳。
道德既不斩，道不得既斩去。道德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得道对啊，得道啊，得道出来呀、啊。他们都知道怎么样不对，就像你吧，连怎么样不对都不知道。我跟你说，你还没等进禅门，你都先被斩了。他们都知道那些都不对，所以他们当然道不出来。他们不是一群废物，他们是学戒律、学经教的精英， 但是他在这儿他知道不过瘾，没有这个究竟的解脱，所以他们离开了那个戒律的那个法门，离开了经教的法门，到禅门这里来的，是这样的一群人。他是那个佛教的精英中的精英，他不是随大流走的，他知道随大流没有让他自己真正的解脱出来，是这群人。你说的那些你倒出来的那些东西，他早都知道这些东西要倒了早都不对，早都应该斩了，所以他们没有倒出来。
也说了呀，大众下雨皆不弃权益，然后到晚上司从外归来，问训次，斩乃子前话云：你做抹生救的猫儿，司随将一只鞋戴在头上出去了。那啥意思？然后那传人说，你落在一个旧的猫儿，他也啥也不说，我就把个鞋在这头上就跑。然后
你要是顶着鞋出去了，我就说你疯了。他顶着鞋出去了就是能救猫。
对，然后那传人说，你要是在就能救的猫，其他人都说的都不对，他也不说啥，他就把那鞋在头上就。然后那个拳就说，你要再救个猫。
对，
我就不明白是啥意思。
你就是哪儿不明白？
他那个把鞋戴在头上，那是啥意思？
如果有个意思他就直接说意思，他干嘛要把鞋顶到头上出去呢？我知道这一类公案，这一类公案能困住哪一类的人，就是他一定要个意思的，就这一个。原来的那个王佛就卡在这个顶上。王佛啊，王成奇，佛法不只是一个意思这么简单，不是一个意思，你要是往意思上会就会错佛法了。这个意思是能让我们轮回的东西，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你有一个理解在，你就在斩猫，你就在害猫，不是救猫，就不是理解啊。佛法不是理解。讲肯定是不讲，我主要是看看你有啥问题，根据你的问题再说。你刚才问了我也答了，你在这儿就是的卡，你不可能给你每个东西，你要了糖豆就给你个糖豆，凡是别人能给你让你觉得心安的全都是糖豆，真的，你就别要了这些糖豆了，凡是能让你心安明白的都是糖豆。你这个东西这个问题你明白了，下个问题又出来了，你会不停的有问题，人家觉得你好学，实际上是你蒙圈。
道德，是不是？他把鞋这样放着，是不是就道德了？是不是这个？
也可以这么说，对。当然了，当然是他道德了嘛。
就这样理
解的。对，就这么理解吧，我看看你咋理解。
其他的我就想不通。
对，就是想不通。你别说佛法是你想不通，世间法都是你想不通的。世间法不是按照你的那种理解的，世间法都是你想不通的。佛法当然要想不通，要不然的话他没办法了生死。后来齐老师说的多了，就说了圣无信如意，如意不可信。以后齐老师想法给他注意，给他两边贴两个东西，这边圣无信如意，这边如意不可信，往那儿一坐，视频一放就行了，我觉得是。
不用说话。
圣无信如意吧，切勿嘛，我记着是圣无。我记着是圣无。
圣无
切
如意就是不要理解他的意思。
千万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你自己的意思超不可信。然后往那一坐，大家也没什么问题了，完事儿，结束了。
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切勿信如意。
挺好的。你为什么进入心中心第一句话是这个呀？
因为那个时候我都是我自己的。
你从哪儿听到的这句话呀？
唐山的张水。
这句话说的很不错的，对你来说，挺好。因为什么呢？尤其是就是我觉得是疫情过后的这些人呢、都是可任性可任性可执拗可执拗的可变态的这种的执拗啊，可任性了，就是自己一根筋的非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
打完都这样，小视频他们可说了
啊。
打完都这样。
开玩笑。
妈呀，你这个，嗯嗯，是不是？止语就是说的你们同修之间不要聊，你要是非要有什么，有的人他打坐打的憋不住了，他觉得很难受了，他可以拉我们呢，我跟袁老师不是在吗，你私下的拉我们，你说一说，有的是家长里短，有的是他不好意思说的修行问题，这个可以来说，或者你有什么当面问的，这样也行，就是这种时候可以，但是自己不要自己跟同修之间来回说，互相影响，嗯，就是这个叫止语，整体
就是
不聊天，有问题了问。嗯，不聊天，有问题了问。
他们讲是就是讲就是打水啊，
打水非要谦让吗？你不说话都打不了水，不会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条件，包括印心古寺的条件，为什么这么苦心积虑的创造这些条件，就是为了让你们不说话，你们可以打水，可以上厕所，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要搞世间的那些东西，谦让，你来，你来，你来啊！哎呀，没必要。
这样有什么危害呢？
危害就是世界上的道德啊、礼貌啊这些东西的又加了一层虚伪。就这么说，有的人知见可邪，但是他可有礼貌，可有涵养，那咋整？我们这儿就是什么的，就是那个开示误入佛智之见的，不是干别的，不要扯别的，别的越少越好。然后你用那些东西就等于是又分了心思了，不要分心思。包括有的人刻意的去站桩啊，干什么的？打气期间的话，你就省事儿，你就是上坐坐，下坐溜达就行了。没有什么别的事儿，你那止语做得好的效果都还是不错的。经过这么多年，嗯，家长里短说了，就比如说吧，为什么来学佛？那每个人说起来，一个人能说一夜。
还是上天。
嗯哼。
你像别的这种帮的人，他在那聊天，我，
你跟他滚。
你就挂个牌子，你给他看吧。他要跟你说话，你就给他看止语，或者你就这样，或者你要实在难受，你就说你要再说，我向老师告状了，举报了。止语也要罚的呀，止那说话多了特别干扰人的举报了，那也要罚香或者签单的呀。他跟我们说，他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会给他轻易的去说什么。他老是遮掩，害怕我们，好像真的是做了贼一样的。你修行你怕什么贼啊？修行的你是主人，我们是客人，我们是为你服务的。你有什么你理直气壮的说嘛，没事儿。偏偏不敢跟我们说，嗯。偏偏要跟你们说，不要在意这些人情，你这个人情上这么注意，注意了一辈子也就是这样，现在做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别理会那些东西，去他的。
那是不是早上下座还有中午上午下座的时候，中间我看也有答应，基本上大家都在聊天，遛弯的时候，
对，遛弯的时候的话，在一块儿，有的人呢，他的见解呀、知见呐、什么的差得远，他遛着弯啊，听个热闹啊什么的，听着别人的这个是可以，这个不是不可以。但是呢，你说打七专门的有开示，这个一般就是实在不行了再说，一般的话也不专门的有开示，不会专门的，就是所谓的就是本来我们也没有什么资格开示什么呀，我们就普通人一个，开示个什么开示，那就是也不是就是要学个什么，开示个什么，让你明白个什么，别总是那样。
所以除了晚上中午或者什么时候遛弯的时候，最好也是不说话，最好也。
你就是没有事儿，你就不用说话。你要是特别的想听，你听听也无妨。但是呢，实际上的话，你没有问题，你就遛你的弯，有问题了你来问，你来问的这个你随时能找到，这就可以啊。还有一些人呢是憋得很，那在印心古寺打，那可能人太多，他憋得很，他也不问，他憋住了，那不好，他有什么他及时的说。